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城市成都因为疫情封城至今已经14日，官方今个月14号突然宣布解封，成都市多个区域解封，并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过外界注意到，在今次成都的14日封控，从封城到解封，民间的消息永远比官方快。在成都市封城前夕，有知情人士因为提前泄密遭警方拘捕，而在成都解封前夜，又有官方内部人员再次泄密，令成都市长大怒，并引发舆论哗然。综合传媒消息，14号晚间，在官方正式公布解封规划的几个钟头之前，多张内部会议的照片和解封规划相关资料遭到泄密曝光，并在微信群组疯传。部分照片显示，这场会议是成都市青羊区的疫情防控指挥办公室召开。会议期间，有青羊区的官员通过手机私下拍摄会议内容，会议还未结束，会场照片已经在群里面广传。对此，成都市长大怒，据称青羊区的与会官员将会被问责。随后市长发火的消息又不胫而走，引发热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时间，成都官方正式宣布解封的规划之后，成都市委机关刊物先锋的微信公众号随即转发一篇名为《防范微信泄密，一定要警惕这几种心理》的旧文。由于时机巧合，不少网友认为是针对泄漏和谈论解封时程的行为提出警告。目前对于今次内部泄密事件，官方还未发布相关公告。不过此事引起网民的关注和热议。除此之外，近期成都市先后历经干旱、热浪、停电、地震、疫情封锁，相比之下，好少有城市好似成都这样遭受严重的打击。成都市在9月1号封城，这个是继上海之后有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中国城市进入封城状态。随着各种限制不断持续，民众的绝望情绪日益加剧。9月14号，成都官方通报新增8宗确诊，14宗无症状感染。成都市成华区二仙桥工地和宜宾市1宗都传出有确诊病例个案之后，几百乃至几千人被集体转运集中隔离。成华区二仙桥的一位知情者14号对本台表示，在二仙桥工地上最初有3个人确诊阳性，400多人被转运隔离，这两日陆续有更多人被转运，估计起码有上千人被拉走隔离。他说原来是封闭式管理，现在是将这些人安排到集中，因为他们工地是封闭性的场所，跟学校差不多，所有人都是食住做事都在一起，现在是统一将他们转运到集中场所去隔离了。香港知名演员罗家英因为赞扬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不料此举却遭到好多中共小粉红的出征攻击。随后在15号他删除贴文并发表影片公开道歉。目前该事件在香港内外引发争议。综合传媒报道，罗家英日前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外悼念英女王，在花海前拍照留念，随后他将照片上传到 Instagram， 并写了一小段悼词。他登基我7岁，这70年来英女王是我的长辈，看着我成长到老矣，香港在他的庇荫下，人间福地，鲜花一束，仅致敬意，万世流芳，大象无形。不料此举激怒了中共小粉红，而罗家英在被出征之后，在微博上传了一段鞠躬道歉的影片，并说数典王祖我做不出，我长期持有中国护照，说明一切，我是中国人，我永远爱我的祖国，对不住。对此，香港作家冯希乾批评表示，罗家英真是错了，不过是错在道歉这件事上。罗家英这件事做得最错的，是为了自己真诚的悼念作出虚假的道歉。冯希乾在 Facebook 发文说，罗家英能够有今日的成就，确实是受了女王的庇荫。女王不但庇荫了罗家英，亦都庇荫了罗家英的一家。1949年，罗父举家从中国大陆逃到殖民地香港，就 就係為咗得到女王嘅庇任，而當年嘅羅家英只有3歲。如果羅家英從未來港，一直留喺佢今日聲稱永遠愛嘅祖國，佢能夠發展粵劇事業咩？喺文革時期，中共已經打倒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粵劇名伶老官都要剃陰陽頭，被批鬥。羅家英不可能演任何粵劇，只能夠學習8個樣板戲。若非得到女王庇任，羅家英冇機會拜粉菊花為師，今日好可能只係一個無名無姓嘅老粉紅。羅家英哀悼咗英女王，卻又為此道歉。我覺得呢個先至係名副其實嘅數典忘祖。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啱啱通過台灣政策法案，緊接住歐洲議會大會15號以424票贊成、14票反對嘅壓倒性多數通過台海情勢決議文，文中提出26項主張。歐洲議會通過嘅呢一個最新對台決議，成為歐台關係新局面嘅顯著標誌。中央社報道，台海情勢決議文係由歐洲議會5大黨團聯名提出，除咗譴責中共軍事威脅破壞台海穩定，要求歐盟盡快同台灣談判簽署雙邊投資協議等一貫立場之外，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引發中共軍演效應之下，歐洲議會對台灣政策亦都有進一步主張。該決議文首先讚許台灣當局同政治領導人謹慎而負責地回應中共挑釁舉止，並認為國會議員訪台等對台支持的表現有助於阻嚇中共進犯，因此敦促歐盟增強同台灣政治層面的往來。歐洲議會亦都將會繼續派代表正式訪台。議會還要求歐盟對外事務部盡速展開同台灣互惠的供應鏈韌性協定談判準備工作，以強化台灣直盾、紙晶片業，來保障台灣安全。議會亦都認為歐盟對抗中共一帶一路倡議的全球門戶海外基礎建設計劃，應該尋求同台灣新南向計劃共同投資合作。此外，議會希望歐盟執委會更改駐台機構歐洲經貿辦事處的名稱，以反映雙方更廣泛的交往關係。決議文亦都呼籲尚未在台設立貿易辦事處的歐洲國家跟進立陶宛的例子，加強在印太地區的經濟和外交關係。這個是歐洲議會今年第7次通過對台灣友善的決議文件，此前包括香港違反基本人權情勢緊急決議案、歐盟與印太地區之安全挑戰報告等，亦都有支持台灣的主張。雖然決議文對行政部門只是無拘束力的建議案，但歐洲議會通過的最新對台決議會是歐台關係走上新局面的一塊顯著地磚。本月中下旬將會舉行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國葬。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此坂明夫認為，這兩場國葬場合很可能成為民主國家反對獨裁政權擴張的盛會。日本將會在9月27日在東京舉行安倍晋三的國葬，曾經同安倍關係良好的法國總統馬克龍以及印度總理莫迪有意前往東京出席安倍的國葬。台灣蔡英文政府15日宣布將會派出3位跨黨派的院長級政要組團出席國葬，分別是前民進黨籍立法院長蘇家全、前國民黨籍立法院長王金平以及前民進黨籍行政院長謝長廷。蘇家全目前擔任台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而謝長廷就擔任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對此，此坂明夫15日在 Facebook 發文，這3位是跨黨派的重量級人物，都同安倍前首相生前有過交流，完全可以代表全體台灣人到東京吊唁。但他亦都表示，其他國家出席安倍國葬的名單很多都是現任領導人，今次台灣沒有派出院長級以上高官有些遺憾。另外，預計參加19號英國女王國葬儀式的各國元首將會有超過100位。英國《泰晤士報》15號援引幾名官方消息人士的講法報導，首相卓惠斯規劃在國葬前後同美國總統拜登等少數特別重要的盟友低調舉行雙邊會晤。此坂明夫認為，不管是19號登場的英國女王國葬還是27號的安倍國葬，都很有可能成為民主國家反 对独裁政权扩张嘅盛会，希望台湾代表团能够把握机会有所收获，增加台湾喺国际社会嘅曝光度。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15号表示，七国集团已经同意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共采取更强硬、更协调的立场。七国集团在会后的联合声明当中，表达了对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担忧，例如各种形式的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降低劳动力和环境标准以获得竞争优势、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的行为，以及有害的行业补贴等。在 G7 会议之后，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告诉记者， G7 讨论有关中共问题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国际贸易的高级准则，并防止北京利用其经济实力压制其他国家。哈贝克说，德国对中共的天真已经结束，当别人说做生意就得管他呢，而不顾及社会或者人道主义标准如何，我们不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他表示，德国将会努力说服欧盟来制定更强而有力的对华贸易政策。哈贝克说，七国集团成员还包括英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亦都同意采取更强硬的对中共的政策，并将会协调各自的行动。今个礼拜二，哈贝克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证实，德国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以降低对中国原材料、电池和半导体产品的依赖性。哈贝克表示，中共一带一路的目的是收购欧洲的战略基础设施，并对贸易政策施加影响，欧洲不应支持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他还主张更严格地审查中企在欧洲的投资，反对中远海运入股汉堡港福地码头。路透社分析，这个是德国首次将对中共的强硬路线转化为实际的政策措施。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